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骆云秀。今天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你念的是怎样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27教导我们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主耶稣他用一个盖房子的比喻来教导我们，我们的生命就好像盖房子一样。一栋房子如果要盖得好、盖得稳固，根基是很重要的。如果房子是盖在磐石这种稳固的根基上面，那么即使遇到了雨淋、水冲、风吹，这栋房子也不会倒塌。但是如果房子是盖在沙土这种不稳固的根基上面，只要一遇到雨淋、水冲、风吹，这栋房子就一定会倒塌。我们的生命就好像盖房子，需要建造在一个如同磐石一般稳固的根基上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为可以荣耀上帝又有永恒价值的生命。这个如同磐石一般，我们生命真正需要的稳固根基就是主耶稣的话。主耶稣教导我们，只有听见他的话并且遵行他的话，照他的话去行的人，他的生命才是一个可以荣耀上帝又有永恒价值的生命。而这样的人也才是真正承受永生的天国的子民。主耶稣的话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不读圣经，我们就没有办法听见主耶稣的话，也没有办法遵行他的话，照他的话去行。所以如果我们要听见主的话，遵行他的话，照他的话去行，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勤读圣经。但是即使我们读了圣经，我们也不一定会遵行主的话，照主的话去行。为什么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虽然读了圣经，知道了主的教导，但是我们不愿意去遵行。不愿意去遵行这个问题呢，只有一种解决的方法，那就是我们要向天父上帝祷告，求上帝使我们回转，赐给我们愿意的心，让我们愿意照主的话去行。耶利米哀歌5:21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主耶稣也应许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只要我们向天父上帝祈求，求上帝使我们回转，赐给我们愿意的心，让我们愿意照主的话去行，天父上帝必定会将愿意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愿意遵行主的话，照主的话去行。还有第二个读了圣经却不能够照主的话去行的原因，就是我们虽然读了圣经也愿意遵行主的话，但是因为我们解释错误、理解错误、读错了圣经的意思，所以就没有照着圣经真正正确的意思去遵行了。有一位教会的姊妹，她很喜欢接待客旅，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殷勤接待客旅。但是很奇怪的是呢，他每一次接待客旅吃饭的时候啊，餐桌上都只有一道菜。别人都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你招待客人都只有一道菜呢？他就说，因为啊，圣经在罗马书12:13教导我们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客要一味的款待，所以接待客人呢，只能用一种味道。一味啊，只能用一道菜，否则就不合圣经了。其实这个例子呢，一听就知道是个博君一笑的笑话，因为不太有人会这样解释圣经，这样理解圣经。但是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 圣经确实是有可能会被解释错误的。而当我们相信了错误的圣经解释，就很有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并不是所有引用圣经经文来教导的人，他们所教导的就一定是对的。因为连魔鬼撒旦都会引用圣经经文来试探主耶稣。路加福音四章九到十一节记载了，魔鬼又领他，也就是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撒旦引用了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来试探耶稣，要耶稣从圣殿顶上往下跳。连魔鬼撒旦都会说，他说的话可是有圣经根据的呢。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在登山宝训的最后，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那里特别警告我们要防备假先知的原因。假先知非常熟悉圣经，假先知也非常会引用圣经，但是假先知之所以是假先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会错误地解释圣经，他们会让我们误以为圣经是那样说的，圣经是那样教导的，但事实上呢，圣经根本不是这样说，耶稣也根本不是这样教导。因此，如果我们渴望承受永生，渴望能够成为荣耀上帝的生命，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的生命建造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主的话上面。我们要听主的话，我们要熟读圣经，要愿意遵行他的话，照他的话去行。而且在我们遵行主的话之前呢，我们必须先防备假先知对圣经错误的解释。我们要学习用正确的方法来解释圣经，用正确的方法来理解圣经，然后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遵行主的话，正确的照主的话去行。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今天用这一段经文来学习如何正确的来理解圣经，把我们的生命建造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面。这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大部分的圣经呢，都会在这一段经文的前面加上一个标题，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或者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很多人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也都只看到了主耶稣说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然后就会下结论说，这段经文的意思很简单，它就是在教导我们要爱邻舍，要爱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而且爱邻舍爱人要有实际的行为。所以耶稣要我们效法这一位好撒玛利亚人，看见有需要帮助的人就应该要伸出援手，用实际的行为去帮助他。这样的解释呢，基本上可以说是非常正确的，也非常合乎整本圣经的教导。但是这段经文其实还有更丰富的含义在里面，我们就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律法师指的是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的圣经教师，他们非常精通律法，对圣经非常的熟悉。有一个这样的律法师，他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关乎我们生命的问题。永生不只是一个永远活着、永远活下去的生命而已，永生更是一种丰富、圆满、完全，而且充满喜乐平安的生命。这是一种每一个人都渴望拥有的生命。而我们要怎样拥有这样的一种生命呢？我们要怎样承受永生呢？ 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好问题啊。但是来问耶稣这个问题的律法师，他并不是真的想要知道答案。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问题的动机，不是真的想要知道答案，而是为了要试探耶稣，也就是他想要找到可以控告耶稣、可以陷害耶稣、可以定罪耶稣的把柄。耶稣知道万事，耶稣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位律法师的动机。面对这样的试探，耶稣非常有智慧的，不把正确的答案直接告诉律法师，而是用了两个问题来反问他。第一个问题是，路加福音十章二十六节，律法上写的是什么？面对眼前这位精通律法的律法师，耶稣就用了律法师所精通的律法来反问他。同时耶稣也在表达一件事情，那就是如何承受永生，这个关乎生命的问题，他的答案其实都已经写在律法上，也就是都已经写在圣经里面了。所以借着律法上写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呢，耶稣要告诉这位律法师的事情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如何承受永生，那么你就必须要从圣经里面去找到答案，因为圣经记载了真正的永生之道。圣经是我们生活的准则，更是我们生命的根基。耶稣用了一个 what 什么这样的问题来反问这位律法师，让律法师能够再一次回到生命的根基，也就是主的话，圣经里面去寻找正确的答案。这位律法师不愧是精通律法的高手，他非常熟悉圣经，面对主耶稣的反问，面对主耶稣这个有关于 what 什么的问题，他马上就讲出了正确的答案。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句经文呢，出自旧约圣经的申命记六章五节。而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句经文是出自旧约圣经的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这位律法师能够把全部律法归纳成这两条诫命，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事实上，连主耶稣自己也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六到四十节那里，把全部律法归纳成这两条诫命。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六到四十节，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连主耶稣自己都把全部律法归纳成爱上帝与爱邻舍这两条诫命。所以当这位律法师回答出这个正确的答案之后呢，主耶稣马上表示他回答得非常正确。路加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耶稣非常肯定律法师的答案，他对律法师说的意思就是，你回答的非常正确，但是你所缺的就是你要照话去行，你要照圣经的话去行，只要你愿意照圣经的话去行，你就必得永生。原本律法师和耶稣的对话应该在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律法师却又继续问了第二个问题。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九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律法师之所以要问耶稣第二个问题，是因为他要显明自己有理。但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是律法师自己问耶稣问题的，也是律法师自己回答了问题的答案。而耶稣也说了，律法师，你的答案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为什么律法师还需要显明自己有理呢？这是因为律法师知道耶稣对律法、对圣经的解释与理解，和当时候的犹太拉比、犹太祭司、犹太律法师等等都不一样。这位律法师原本问问题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试探耶稣，想要找到可以控告耶稣、可以陷害耶稣的把柄，所以他就问了第二个问题来试探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问题之所以可以让律法师认为可以试探到耶稣，可以显明他自己是有理的，是因为这个问题跟解释这件事情有关。对于第一个问题，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What？ 基本上呢，律法师和耶稣他们两位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因为正确的答案已经白纸黑字写在圣经里面了。所以，这位律法师知道，如果他想要抓到可以控告耶稣的把柄，他就必须要让耶稣在解释律法、解释圣经这件事情上面出问题。只要耶稣解释律法解释的不对，只要耶稣对圣经的解释不合律法师的胃口，不合犹太拉比、法利赛人、犹太祭司，甚至不合罗马帝国的胃口，那么这个律法师就可以抓到了能够控告耶稣的把柄，达到他试探耶稣并且定罪耶稣的目的。耶稣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律法师的目的，所以他一开始反问律法师的时候呢，除了问第一个问题 What 什么这样的问题之外，他还问了第二个问题：你念的是怎样呢？你是怎么念的呢？ How do you read it？ 律法师想要用解释律法这件事情来陷害耶稣，甚至于夺去耶稣的生命，但是耶稣用了一个 How 如何怎样这样的问题来让这位律法师明白，你知道 what，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律法和圣经的内容非常好，但是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 how， 如何，怎样，你念的是怎样呢？你是怎么念的呢？你是如何解释律法的呢？你是怎么理解圣经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解释圣经解释错了，会不会得不着永生？会不会不能承受永生呢？答案是会的。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那里警告我们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圣经是不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去随便解释的。彼得说这是第一要紧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圣经解释错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上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新译本圣经的语气在这里翻译得更加强烈。新译本圣经是这样说的：在这些书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地方，那不学无术和不稳定的人加以曲解，好像曲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灭亡。强解圣经、曲解圣经的人会自取灭亡，不能得永生。因为真正的重点不是我认为这样做可以得永生，真正的重点是上帝认为这样做可以得永生。你念的是怎样呢？如果你对圣经的解释跟耶稣对圣经的解释不一样，那么你就不能得永生，无法承受永生。真正的重点不是要显明自己有理，而是要明白上帝的道理。面对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主耶稣仍然不直接告诉他正确的答案，而是用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回答他。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到三十七节，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当耶稣讲完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之后，他问律法师，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个人的邻舍呢？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也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就说，你去照样行吧。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耶稣要律法师照样行，是照谁的样去行呢？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耶稣要律法师照的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样去行，也就是说，看见一个有需要的人，就要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去帮助他。但问题是，这整段经文最主要在讨论的是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如果耶稣的意思是要律法师照好撒玛利亚人的样去行，我们的信仰就会变成靠行善、靠好行为得永生的信仰。但这是不对的。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教导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能够承受永生，不是出于行为，而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根源于上帝的恩典，然后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的信仰，我们不是因着好行为而得救。只不过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因此真正得救的信心必定会行出讨上帝喜悦的好行为。好行为不能够让我们得救并且承受永生，但是好行为可以证明我们拥有得救的信心，可以证明我们真的是承受永生的天国的子民。所以耶稣真正的意思是要律法师照谁的样去行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律法师问的问题和耶稣问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彼此之间的对照关系。律法师问耶稣的问题是，谁是我律法师的邻舍呢？而耶稣反问律法师的问题是，谁是那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个人的邻舍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念的是怎样呢？你是怎么念的呢？你看得出来耶稣的意思吗？其实耶稣真正的意思是要律法师照着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个人的样去行。耶稣要这个律法师知道，其实他生命的光景就好像这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一样，被仇敌打得半死，毫无自救的能力。祭司和利未人都非常精通律法，但是只有精通律法是没有办法让人得救，也没有办法让人行出好行为的。律法师真正需要的是那一位愿意来到他生命当中，愿意怜悯他的那位好撒玛利亚人。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非常痛恨撒玛利亚人，对当时候的犹太人来说，撒玛利亚人是他们讨厌的，是他们痛恨的人，是他们的眼中钉。但是在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里面，竟然是一个他们所讨厌痛恨的撒玛利亚人救了这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同样的，对当时候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包括这位来试探耶稣的律法师来说，他们看耶稣就如同他们所讨厌、他们所痛恨的撒玛利亚人一样。 但是耶稣使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对这个律法师说，在你的心中，我是你讨厌的人，我是你痛恨的人，我是你的眼中钉，你甚至想要试探我，想要找机会除掉我。但事实上，我才是你生命当中真正需要的那位好撒玛利亚人，我才是那位愿意拯救你，愿意怜悯你，使你可以承受永生的那位邻舍。我是你的邻舍，爱我，你就必得永生。你去照样行吧，照着那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个人的样去行吧。你要看见自己的生命被仇敌、被罪完全败坏的可怜光景，然后要爱我，要单单领受从我来的恩典和我的拯救，这样你就可以承受永生，享受与天父上帝永远同在的喜乐。这才是耶稣真正的意思，他借着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想要告诉我们的。若是这样，你会问我说，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之前我们认为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要我们效法这位好撒玛利亚人，看见有需要帮助的人就应该要去帮助他，这样的解释难道竟然是错的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这样的解释并不是错误的，只是如果主耶稣不先成为我们的好撒玛利亚人，我们就没有办法效法耶稣去成为别人的好撒玛利亚人。如果我们不先承受永生之道，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永生之道传给人。如果我们不先爱耶稣，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去爱人。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的信仰是先领受神的爱，先得救之后，才有能力去爱神爱人，才有能力去行善的恩典信仰。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念的是怎样呢？我们是怎么念的呢？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渴望读圣经，热爱读圣经，而且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来解释圣经，正确的把我们的生命建造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主的话上面，以至于我们能够正确的遵行主的话，照主的话去行，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可以真正荣耀上帝、有永恒价值的生命。以上是今天的分享，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